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30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两架战略轰炸机飞临韩国，与韩日联合军演威慑朝鲜。特朗普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不作为表示失望。习近平沙场阅兵，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国13个集团军的将领名单曝光，全面调动被指意在削掉军中的山头。流亡德国的艺术家艾薇薇获得加拿大全球公民奖。华尔街日报披露，海航集团最大股东尚未开始运营。诺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继续被禁止与亲友通话。黎巴嫩真主党攻占前基地组织的一个山区。德国南部一个夜店枪击事件造成2死4伤。委内瑞拉今天举行制宪委员会选举，反对派呼吁堵路抗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军两架 B1B 型战略轰炸机今天30日飞临韩国，在朝鲜向朝鲜再次示威。这是美国战略轰炸机本月第二次飞临韩国，但是美军这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并没有在朝鲜半岛进行射击演练。据韩联社说，这两架从关岛飞来的美军战略轰炸机今早飞抵韩国京畿道乌山空军基地的上空，然后从西海德基岛方向飞离半岛。此次 B1B 战略轰炸机并没有在半岛进行射击。另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兼防卫相岸田文雄今天30日在防卫省向记者表示，鉴于朝鲜强行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两架 F2 战机和美国空军的两架 B1B战略轰炸机今天在日本九州西南至朝鲜半岛近海的空域实施了联合训练，此举意在彰显日美同盟的团结并制约朝鲜。据日本航空自卫队介绍，美军轰炸机在与日本战机联合训练后，还与韩国空军一起进行了训练。此次训练被定位为日本、美国、韩国合作的一个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在推特网上表示，他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只说不做感到失望。特朗普承诺将不再任由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他还批奥巴马前政府的美国高官们无用，让中国每年白白搂走数十亿美元的利益，却在朝鲜问题上光说不做，一点也不帮美国的忙。特朗普还说，我们不会再继续任由中国继续这样做，因为解决朝鲜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很容易。朝鲜28日夜间成功发射了火星14型洲际弹道导弹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今后朝鲜的弹道导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区打击美国本土。中国作为朝鲜的最大盟友，每次在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发射导弹之后，都重复同样的表态。在谴责朝鲜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同时，北京都是要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与俄罗斯的立场相近。昨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朝鲜发射第二枚洲际弹道导弹后发布声明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对朝鲜威胁的做大负有唯一和特别的责任。他批评中国在经济上支持朝鲜开发核岛计划。有关朝鲜危机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纪念建军90周年的活动拉开帷幕，习近平今天7月30日进行沙场阅兵，规模盛大的阅兵式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展开。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身着迷彩服的习近平登上野战检阅车，数百辆军车、坦克、导弹和数千名士兵远离公众视线，接受了检阅。习近平向部队士兵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为当政的中国共产党服务。本次阅兵式选择在距北京500公里处的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中国官方电视台转播了阅兵式，国外媒体没有受到邀请。法新社报道指出，阅兵期间，直升机盘旋在当地上空，与战机一起在空中形成90的字样。习近平发表讲话，呼吁军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并随时准备战胜一切可能的侵略者。中国主席表示，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法新社指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旗下共有士兵200万，军费预算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2017年的军费开支预计为1430亿欧元，与2016年相比增长了7%。今年4月，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并在国外开启了第一个军事基地。这次阅兵式在中共将于秋季举行19大会议的前夕举行，目的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按照惯例，往年的庆祝活动一般选择在8月1日，庆祝地点则往往在北京。另有报道注意到，这次阅兵是习近平首次在野战化条件下亲临沙场检阅部队，也是中共军改后部队的首次亮相。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中国集团军将领的名单曝光，全面调动被认为旨在削弱军中的山头。据中央社今天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的18个集团军被整编为13个。据军事专家根据最新曝光的将领名单分析，将领被全面调动意在削弱军队中的山头。解放军自今年初开始进行脖子以下的改革，18个集团军成为改革的重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4月27日证实，中央军委决定以原有18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中央社透露了中国军队调整后13个集团军的26名军长及政委的名单。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良表示，经过对比调动后的将领名单，他发现这次整编中原有18个集团军的将领都没有在原来的军队任职，而是被调到了其他军，甚至跨战区任职。相信这是要去除山头主义，同时要让各将领熟悉更多情况，以利战时的需要。此外，如此跨区的调动，相信也是出于反腐和防腐的需要。中央社的报道还引述分析说，习近平上台后，整顿军队的改革尚需磨合，估计要到2020年才会真正完成。旅居德国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加拿大公民学会授予全球公民奖。详情请听法广驻加拿大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加拿大公民学会决定把今年的武宾之全球公民奖授予居住在德国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艾未未，以表彰他对中国及国际事务及权威无所畏惧的批评，赞扬其作品不仅指向控制人民的国家，也关心日益恶化的国际难民危机。三岁随父母逃离被日军占领的香港，成为加拿大难民的武宾之。1999年到2005年间任加拿大总督。2016年加拿大公民学会以他的名字设立全球公民奖，每年一度奖励在各国为增进人民相互了解、改善人权状况做出贡献的个人。去年的首位获奖者是伊斯玛穆斯林精神领袖阿加汗。2014年他曾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讲，是加拿大历史上首位获此荣耀的精神领袖。加拿大环球邮报指武宾之称赞全球公民奖的第二位获得者艾未未是一位时代人物，无论在中国、美国和欧洲都给人们带来艺术和启发，更重要的是其作品无需翻译，人们都能理解。艾未未的装置、社交媒体和电影等形式的当代艺术作品曾在十多个国家展出。2011年艾未未被北京拘留扣押期间，安大略省美术馆曾举办大规模的艾未未作品展，武宾之曾两次到场观看。当时加拿大驻华使馆为艾未未设置了录像，使他能以录像的方式和加拿大人见面。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一直未能露面，他也没有与其弟刘辉返回北京的家中。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刘霞的家属消息说，截止到今天30日10点，刘霞仍未返回家中。刘霞透过中间人报平安，但刘霞仍不能与亲属亲自通话。该中心说，刘霞目前身体尚好，但很悲伤。家属透露，从2008年刘晓波被捕至上月保外就医之前，刘霞同刘晓波在一起不足50个小时。刘霞的家属还透露说，刘霞以前去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每月只能探望一次，时间只有半小时，而其他许多普通的犯人家属则可以两个星期探望一次，每次探望时间为一个小时。刘霞的家属还证实，刘晓波自2010年5月入狱到保外就医前都无法致电妻子刘霞，甚至去年刘霞父母相继病逝后，刘晓波都不被允许致电慰问刘霞，而锦州监狱服刑的普通犯人每天都可以跟家人打电话。《华尔街日报》披露，海航集团最大股东至今尚未开始运营。深陷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的海航集团在本周披露，其去年12月在纽约注册成立的慈善基金会海南慈航是第一大股东，持股近 30%。 华尔街日报20日引述知情人报道说，该基金会位于纽约曼哈顿，与海航集团在同一个大楼内办公，尚未开始运营，没有就从事哪方面的慈善事业做出决定，而且 30% 的股权尚未到账。此前据纽约时报披露，海航集团的最大股东冠军曾持有海航 30% 的股份，现在他将其持股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海南慈航基金会。被中国通缉的情报系统富商郭文贵最近在纽约不断爆料，他指称30多岁的商人冠军其实是王岐山的亲属。黎巴嫩政府军正在向位于叙利亚边境地带的埃尔卡地区增援，当地有可能成为追剿伊斯兰武装圣战者的下一个战场。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语特派记者发自现场报道，得到叙利亚大马士革当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民兵在叙里边境地带经过历时数天的激烈战斗，拿下了前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控制多年的一个山区。当地的一个山洞原先是圣战者武装的指挥总部，黎巴嫩真主党新闻办公室发言人在这里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们不知道前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武装人员的具体数目，他们在200人至300人之间，他们现在混在老百姓中间，他们在家人中或者是在其他叙利亚难民中，这也是前基地组织最后控制的区域了。据介绍，停火双方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前基地组织人员及当地5000叙利亚人准备撤往叙利亚北部。黎巴嫩红十字会表示，他们将护送叙利亚战斗人员的车队到边境，而黎巴嫩安全力量则将一路戒备。当地还有其他前基地组织人员的小据点，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民兵准备未来发起新的攻势。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德国南部一家夜店今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德国警方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警方的声明说，一名持枪歹徒今天清晨在南部城市康斯坦斯的一家夜店开火，杀死一人，伤及四人后，肇事者本身被警察击伤，送医院后不治身亡。警方的声明还说，嫌犯是一名34岁的男子，可能是单独行动，作案的动机不明，但是排除是恐怖袭击。之前一天，德国北部汉堡超市发生砍人案，造成一死六伤。尽管警方一直没有定性，但汉堡市长宣布这是一起可恶的恐怖袭击事件。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本周五深夜，朝鲜再次发射一枚洲际战略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在当地时间的次日晚间表达了对中国的失望。特朗普透过个人推特表示，他不再能容忍中国面对朝鲜无所作为的表现。特朗普指出，他对中国相当失望，美国过去愚蠢的领导人们曾让中国每年从贸易中赚取数千亿美元，然而中国除了说对朝鲜什么也没有做。他表示，我们不会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本可轻松地解决这一问题。7月28日深夜，朝鲜在该国慈江道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导弹，这是继7月4日试射之后一个月内朝鲜进行的第二次弹道导弹实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随后指出，刚刚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证实美国本土全境均在朝鲜的射程范围内。金正恩强调，本次试射再次验证了朝鲜洲际导弹体系的可靠度，并有能力随时随地突袭发射。韩国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专家金栋业向法新社发表看法，指出朝鲜本次导弹射程约有10000公里，可轻易抵达美国大部分城市，包括西岸的洛杉矶、中部的丹佛和偏东的芝加哥，甚至东岸的波士顿和纽约等也可能在射程范围内。有分析指，这种情况将迫使美韩两国对朝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法新社报道指出，朝鲜研发核武的野心令特朗普与北京在如何制衡平壤政府问题上颇为尴尬。美国总统曾多次敦促中国遏制其顽固邻国的野心，但是北京方面却始终强调对话才是可起到影响作用的唯一办法。作为朝鲜最主要的盟友，中国谴责了朝鲜的导弹试射行为，同时强调反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认为，作为平壤弹道导弹核计划的经济支柱，北京也包括莫斯科，应对朝鲜不断恶化的威胁负有特殊的责任。为了回应朝鲜的挑衅，美韩两国在周六早间举行了联合军演。此前，美国国防部宣布，美韩两国军事首领共同就军事回应问题展开了磋商。联合军演中分别使用了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及韩国的玄武2弹道导弹。美国空军 B-1B 轰炸机也参加了军演。两架 B-1B 轰炸机在韩日两国战斗机的伴随下飞越了朝鲜半岛。本次联合军演持续了10个小时，联合行动从美军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开始。美军轰炸机在飞抵日本领空时，两架日本 F-2 战斗机加入，抵达朝鲜半岛时又有4架韩国战机加入。美军轰炸机在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进行了低空穿越，随后返回关岛。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奥肖纳西表示，军演表明我们随时可以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做出快速、具有致命性和无法抵御的回应。美国总统视朝鲜试射导弹为一种缺乏谨慎并充满危险的举措。特朗普指出，为确保领土安全并出于对地区盟国提供保护的考虑，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法新社报道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白宫方面正为可能与朝鲜发生冲突做着准备。犀利的言辞标志着事态的发展。过去，美国虽谴责朝鲜的试射行为，却从未提及军事选择或报复行动。韩国方面也作出表态。周六，首尔宣布将加快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进程。对此，北京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指出，这将进一步导致问题的复杂化。朝鲜中央通信社也在周六发布的一份公报中指出，如果韩国政府继续部署萨德导弹，将面临悲惨命运。 日本是受朝鲜威胁最大的国家，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则披露已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过电话达成共识，将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合作，以包括严格制裁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新决议的形式对平壤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委内瑞拉到底怎么了？法国的星期天报说，由于石油价格大跌，96%的收入靠石油的委内瑞拉从很富裕的状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说，今天的制宪大会选举会为国家带来安宁。可是法国星期天报发表文章说，委内瑞拉局势紧张，有可能发生血腥冲突。今年4月以来，110名委内瑞拉人在冲突中死亡，最近几天的示威中也有8人死亡。华盛顿已经要求美国使馆家属离开委内瑞拉，法国航空公司也取消了星期二之前飞往加拉加斯的航班。文章说，反对派拒绝参加在他们看来是非法的选举，所以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发动了全国总罢工，并且呼吁拥护反对派的人士今天也采取行动，在全国各主要公路围堵。今天的法国世界报说，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支持者有770万人，执政党查韦斯派支持者有570万人。在50000名制宪大会选举候选人中，只有6120人的资格被承认。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无条件忠于政府的人，包括前总统查韦斯的兄弟。这些人中选出来的545名制宪大会成员将在8月2号就职，接替2015年12月立法选举时选出来的议员。星期天报说，从选举的方式上来讲，这次选举将把选民按地区和社会职业双重标准分类，这样1980万选民中的2/3的人可以投2次票。但这样一来，投票率就很难计算了，而投票率又是判断选举合法性的标准。545名新议员要修订前总统查韦斯签署的宪法。世界报说，364名制宪大会成员代表市镇选区，173名制宪大会成员代表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包括职工、退休人员、学生、农民、残疾人、企业主等。8名议员代表原住民和少数民族，一位议员可以根据他代表的市镇和社会团体投2次票。报纸说，马杜罗这一边用这种选举规则最大程度地发掘农村的支持，在委内瑞拉，农村被认为是支持查韦斯派的基地。法国星期天报引用法国新索邦大学的政治学研究员傅雷·苟西的话说，委内瑞拉的问题是生活在拉丁美洲已经脱离了很久的独裁中，委内瑞拉的问题不是修宪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读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来说，今天的制宪大会选举是维护宪政权的政治斗争，在马杜罗总统和反对派之间是一场集权与反集权的斗争。马杜罗总统把委内瑞拉的遭遇的困难局面归咎于国际商业巨头向委内瑞拉发动的经济战，他承诺议会将通过改革国家机构和改写法律条款来把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国家的经济治理好。世界报说，马杜罗总统把制宪会议公投看作是超级权威，而反对派则认为这证明了委内瑞拉正走向独裁。马杜罗总统说，我们需要巨大的权力来把委内瑞拉带上正轨， 我们需要拥有比那些想要破坏国家发展的人更大的权利。他说，今天的投票是直接的、普选性的、秘密的。制宪会议公投是要改良宪法，这样议会就能有权改革国家机构和改写法律条款。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中国建军纪念日8月1号到来前夕，中国海陆空作战部队分别在各战略要塞举行密集军事演练。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活动今天以罕见的方式选在远离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戎装上阵，亲自检阅三军部队，借此对内彰显军权集中在手，对外展示中国强大的军事震慑力。泰国电视媒体30号上午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盛大阅兵活动，消息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检阅部队，同时发表关于保卫疆土和维护领土主权等强军内容的讲话。泰文网络媒体用了沙场大阅兵、巨龙遇扬威的字眼形容这次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阅兵仪式。报道评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东面北朝鲜最新发射远程飞弹惹恼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亚洲安全局势骤然升温，长期纷争的南海问题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卷入，继法国战舰赴南海演习后，英国随即宣布明年将派船舰到南海巡航，台海局势、中日关系也都充满了变数。西面继中缅边境纠纷后，今年5月又爆发了中印边境纠纷，两国军队对峙局势迄今尚未缓和。在泰国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眼里，习近平此次阅兵看点颇多。以往中国历次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多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前举行，而此次却选在远离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这个鲜为人知的现代化新型军事基地位于横跨东北、西北、华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地理位置跟蒙古和俄罗斯接壤，宛如一道护住首都北京的天然屏障。最令人关注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选在建军节这一天举行阅兵仪式。严格地说，此次习近平选在具有高现代化水平的军事基地检阅海陆空三军精锐部队，更像是一次精彩的实战演练，主旨不仅只是对外宣扬国威和军威，而是象征着习近平已经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牢牢掌握了中国军队的掌控权。习近平上台执政后，除了反腐以外，更加大力从事军队体制改革。今年8月1号前夕，任命了大批值得信赖的军事将领。习近平此番戎装上阵，亲自验兵点将，说明其本人领导地位进一步稳固。在中国共产党19大会议年底召开前，北京高层提出了以习近平和中共党中央为核心的说法，这一提法在此次阅兵式讲话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习近平面对12000名受阅官兵发表了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重要讲话，预料以习近平和中共党中央为核心的北京政府有意透过此次建军纪念活动稳定民心，同时对外界传递中国对维护地区安全的信心。无论如何，今年8月1号到来前夕，中国海陆空武警部队纷纷透过官方媒体推出宣传片，在表示效忠的呼声背后，是中共19大前汹涌的政治暗流。透过此次阅兵活动的选址以及细节安排，无不显示出习近平日益稳健和跟以往不同的务实做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两架战略轰炸机飞临韩国，与韩国和日本举行联合军演，威慑朝鲜。特朗普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作为表示失望。习近平沙场阅兵，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国13个集团军的将领名单曝光，全面调动被指意在削掉军中的山头。流亡德国的艺术家艾薇薇获颁加拿大全球公民奖。诺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继续被禁止与亲友通话。华尔街日报披露，海航集团最大股东尚未开始运营。黎巴嫩真主党攻占前基地组织一山区。德国南部夜店枪击事件造成2死4伤。委内瑞拉今天举行制宪委员会选举，反对派呼吁堵路抗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周刊》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前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给中共政坛再次砸下重磅炸弹。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来《明镜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雨倩女士，给大家介绍最新的《中国密报》第60期的文章，题为《孙政才落马，要了龙种，丢了龙椅》。柯女士您好。
李亮您好。
原本被视为中共政治明星的孙政才突然落马，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应该就是为什么？
根据知情者对中国密报的独家披露，孙政才落马的原因呢，虽然跟生活作风不干净有关，但主要还是王岐山一直盯着他不放。刘琦执掌北京时，孙政才作为大管家，地位不在话下，但之后王岐山也出任了北京市长。在此期间，王岐山和刘琦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孙政才和王岐山之间的梁子也在这时候结下，所以孙政才才被盯上。这也不是什么让人感到意外的事，只是时间问题。
那孙政才落马有王岐山的原因之外，您刚才还提到他有生活作风不干净的问题，具体是哪些事？
在孙政才刚到重庆的时候，网民就发动舆论，把矛头对准孙政才以及公安局局长何挺，揭露他们都是佩戴名贵手表的表叔。网友发现孙政才佩戴过的名贵手表超过10只，因此称他为大表叔。何挺则是拥有价值一共34万多人民币的各式名表。网民还爆料，2009年孙政才担任农业部部长时候到美国访问，曾经坐美国著名的转基因公司孟山都的专机到孟山都总部密苏里州访问，随后又坐专机去康奈尔大学看望在那里留学的女儿。网友直问，康奈尔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每年至少要7万美元，他孩子留学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另外就是知情者对中国密报指出，孙政才虽然有个女儿，但随着孙政才进入政治局成了王储，是总理的热门人选，如果胡春华有变数，孙政才说不定就是总书记的接班人，于是孙政才兴起了想要儿子的念头。为了生下龙种，18大之后，孙政才和几名女性保持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且有了孩子。孙政才还把习近平极为看重的一带一路的项目和资金给了这几个情人的相关企业，而且数额巨大，完全不给习近平面子，更是让王岐山找到了拉他下马的铁证。那第三是孙 孙政才妻子胡颖涉入了民生银行原行长毛晓峰的案件中。民生银行被指多年来呢，一直向高官夫人在内的官夫人俱乐部发空饷。民进邮报从民生银行总部获悉，孙政才的夫人胡颖即是夫人俱乐部的一员。这些高官夫人在民生挂名一年拿几百万薪水还是小数字，更大的数字是他们的私人的诸多开销在民生银行消化。
那孙政才的落马是否事前就有迹可循呢？
是，其实孙政才要出事的传闻呢，在十九大之前呢就一直不断。2017年春节过后没多久，中纪委第11巡视组发布了向重庆市委反馈巡视回头看的情况，就批评重庆党的领导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有差距，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当年二月出版的《中国密报》有一篇文章就说了，失去王储地位或者无法入常还是轻的，孙政才最糟糕的可能是进去。在一年前习近平视察重庆的时候还表示肯定，所以有网友感慨习主席翻脸比翻书还快。纽约时报呢则是指出孙政才是牺牲品，习近平是想要发出一个信号，就是他不受前一代领导人决定的提升顺序的约束。那另外就是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何挺与副市长穆华平遭查，也可以说是孙政才落马的前奏。知情者指出，何挺、穆华平的落马实际上就是针对着孙政才。孙政才毕竟是政治局委员，而且也有靠山，不好直接下手。何挺与穆华平的背景跟落马经过在《中国密报》里头都有详细的报道。
好的，本次民警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谢谢柯女士，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以及听众朋友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个礼拜天的民警书刊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启蒙时代声名最显赫的人物是伏尔泰，他的思想遗产极其丰富也极其复杂，他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18世纪社会思潮的走向，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自由与宗教宽容已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一《戏剧性的人生》。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伏尔泰这个人一生经历丰富，著作也极丰富，涉及各种领域，让人不容易抓住重点来深入理解，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仔细罗罗线索。
好，说起伏尔泰这个人呢，首先要对他一生经历有所了解，因为他同启蒙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一样。一般的启蒙哲人啊，或者是哲学家，或者是法学家，或者是文学家，或者是诗人，但是伏尔泰出入所有这些领域，他的活动范围超出法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也留下印记。他所打交道的人，上至显赫的君王，下至小小的工匠，他在巴黎出入沙龙，风光无限，又远避尘嚣，躲到日内瓦湖畔的小村费尔奈，摆出一副遁世的样子。可是这个小村费尔奈却成了欧洲自由知识分子的圣地。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法国时，已成为万人拥戴的偶像。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伊兰娜》首演结束后， 他乘坐的马车竟被人卸掉马具，由一群人拉着车走。他的一生让那些极聪明的作家也犯疑惑，像为他写了重要传记的莫洛亚便有这样的困惑。莫洛亚就问说，伏尔泰有一个伟大的人格吗？他呢，本来为人高傲，却为帝王写下肉麻谄媚的颂词。他一生宣扬宽容，却对他的敌手毫不宽恕。他一会儿慷慨大度，一会儿又吝啬之极，与人斤斤计较。他经常表现出坦白大度，却也偶尔撒谎骗人。他勇敢地挑战势力强大的教会，又时常害怕被人抓进监狱。他以博大的慈爱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伸冤，又设计陷阱把损害他利益的人送进监狱。他的思想宏大深邃，他又会写一些浅薄无聊的小帖子攻击他的对手。可以说他写了许多戏剧，而他本人就是一出活剧。
听你的这个概括更让人好奇，想知道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一脚踏在奥林匹斯山上一脚踏在泥潭中的巨人。
那就让我们循着他一生的足迹看一看，希望最后听友们能够得出自己的判断。伏尔泰1694年11月22日出生在巴黎，他的本名是弗朗索瓦·马黑·阿鲁埃，他父亲是巴黎一位著名的律师。当时有一位前朝风尘女子主持着一个著名的沙龙，这位女子叫尼农，老阿鲁埃就负责料理尼农的法律事务。尼农年轻时极为美丽，她虽曾在风月场中出入，但她不是一个一门卖笑的娼妓，而是一位博学多才、结交天下名士的沙龙女主人。这点呢，有一点像我们明末的柳如是。小阿鲁埃，也就是后来的伏尔泰，有一位非常有学问的教父，他是一位老神父，名叫沙托纳夫。他在小阿鲁埃三岁的时候，就教他读拉封丹的寓言。小阿鲁埃三岁时已经能够通篇背诵长诗《马伊萨德》，这是一首攻击宗教狂热的诗。沙托纳夫是尼农的老朋友，他呢就向女主人夸耀说，这个小阿鲁埃是多么多么的聪明。后来尼农在他的遗嘱中专门给这孩子拨出了一笔2000法郎的款子，当时是笔大钱，让他买书供他学习。十岁的时候，小阿鲁埃就进了路易大帝中学。在学校中呢，他是拔尖的好学生，对古典教育的各个科目，史诗、悲剧、修辞，他几乎是一学就会。12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风格华丽的诗歌。请听友们注意啊，法国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18世纪可就是伏尔泰的世纪。这就是说，伏尔泰的思想背景和资源已经蕴含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所以莫洛亚有一个总结说，在一个中产阶级议论是非的时代，他便是一个议论是非的中产者；在一个宗教论争最剧烈的时代，他便是最熟悉论争、关心宗教而反宗教的人；在一个古典时代，他便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前代规律的承继人；在一个科学萌芽的时代，他虽非专门学者，而却是博闻强记的爱好者与宣传家。
没错，伏尔泰对牛顿的科学理论极为欣赏，他临死前就引用了牛顿论述地球引力的话，到此为止，无需再远。
启蒙时代的学者呢，都对科学极为关注，比如拉美特利的名著《人是机器》，就是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人，这也是后来 人们批评启蒙哲学的一个原因，但是科学的萌生确实对思想领域的拓展发生了影响。这些学者从不把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分开。我们前面讲过的帕斯卡尔就是大科学家，又是大哲学家。伏尔泰当时还是小阿鲁埃，他的父亲呢要他选择一个职业，他说除了做个文人我什么都不要。在他心目中，一个文人就意味着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呢，一出手他就去挑战权贵。路易十四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五呢才刚刚五岁，当时路易十四的私生子曼公爵和幼稚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去争夺摄政权。小阿鲁埃呢和曼公爵夫人的关系很密切，他经常出入曼恩夫人在所城的沙龙。在这个圈子里呢，他公开写诗讥讽摄政大权在手的奥尔良公爵。有一次摄政王下令把王室养马的数量缩减一半，这位小阿鲁埃就讥讽说，与其马匹减半，不如让宫廷中的那些蠢驴减半。这还不够，他还写诗攻击摄政王的女儿贝利公爵夫人，这下子惹恼了摄政王。摄政王呢还算客气，他不过是下了道命令把阿鲁埃这个孩子遣送图尔，后来经他父亲求情呢改为流放到卢瓦尔河畔的蓄力城堡。
其实这位摄政王很有自由思想，他心里是很欣赏伏尔泰的才华的。
对对，后来呢他还专门见过伏尔泰，当面和他讨论诗歌。这次放逐呢也很快因为小阿鲁埃抗议而被取消了。但是当时呢巴黎流传了一首诗叫我看到，诗写得相当的恶毒，里面说我看到巴士底狱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监狱里面都关着勇敢的公民和真实的臣民，我看到人民在苛政奴役下痛苦度日。那么人们传说说这首诗是小阿鲁埃所作，其实这诗还真不是他写的。但是一张缉捕令来了，小阿鲁埃未来的伏尔泰进了巴士底狱。不过这一年多的监禁对他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呢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1期，介绍了启蒙哲人，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一，戏剧性的人生。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6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Tim et j'ai 18 ans. Je trouv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très belle et j'aime bien ici.Mais seule chose que j'aime pas, c'est qu'il pleut beaucoup, comme aujourd'hui.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les Parisiens organisent le rendez-vous dans la journée.
金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学生，今年18岁，他很想知道法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到一家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Bon, alors, vas-y, dis-moi un petit peu où tu en es là.
现在是上午例会时间。
Concernant le dossier Pôle emploi, donc on a refait le calcul pour le quota des 507 heures.
D'accord.
Et il y a aussi à déclarer la nounou.
Jade 是私人助理，正在向公司主管 Madame Serfati 汇报工作。
D'accord, très bien. Donc tu t'en sors là?
Oui, j'avance petit à petit.
T'as pas besoin d'aide?
Rad 今天的工作包括帮助一位顾客卖车，与他的监护人处理一些事宜，为他的保姆向税务局报工等。
Très bien. Bon, bah, c'est une bonne journée aujourd'hui. C'est cool. On est bien organisé, non? Bon, bah, tout roule.
Emmanuel 今天要处理的工作也很多。
Pouvez-vous nous présenter une journée?
Alors aujourd'hui, moi j'ai un client médecin qui a retrouvé dans son cabinet tout un tas de documents. Donc je suis à la recherche de documents bancaires, des documents liés aux impôts, des contrats, des échéanciers. Donc j'espère retrouver la trace de ces documents dans.
他得去一位医生的诊所整理并搜集报税单、银行资料、des documents bancaires.
Et il faut prendre rendez-vous par quel service pour vos clients?
Qu'est-ce que nos clients peuvent nous demander? Alors, parfois, il arrive qu'on prenne des rendez-vous chez les médecins, ou un rendez-vous chez le coiffeur, ou même là, on a une anecdote un peu rigolote, on a un client qui a un chien, donc on organise le toilettage du chien, les promenades du chien, voilà, enfin des choses comme ça.
在法国跟谁见面都得提前预约，无论是去看医生 chez le médecin， 去理发 chez le coiffeur， 还是去宠物医院给爱犬做美容。
Et en fait, comme on est quand même là pour rendre service, on dit peu souvent non.
Autant faire plaisir, quoi. Faire plaisir. Rendre service et faire plaisir.
看来这几位私人助理们很喜欢这份工作，他们的工作能给很多人提供帮助和快乐。
Et j'aimerais savoir pourquoi en France il faut prendre le rendez-vous.
C'est vrai que nous on a un rapport au temps qui est différent,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n'aiment pas attendre. Comme ça la journée est organisée, c'est planifié, on a une vision des choses, je sais pas, c'est peut-être rassurant.
法国人的日常作息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有效合理的安排时间。
Même si je prends un rendez-vous avec un médecin et quand j'arrive il faut attendre encore.
Alors, effectivement, vous avez raison. Parfois, on attend chez le médecin, mais on va attendre un quart d'heure, une demi-heure. Bon, parfois, il y a des médecins qui prennent toujours en retard, c'est vrai. Mais on ne peut pas s'absenter une journée entière pour aller chez le médecin.
Jin 说的没错，有时我们即使有预约，可还是避免不了等候，比如在医生的诊所。当然，这样的等候时间不会太长。
Est-ce qu'on doit prendre rendez-vous sur toutes les choses on va faire?
Non.
Comme la banque, la poste.
Vous pouvez prendre rendez-vous partout. Maintenant, c'est généralisé. Mais en fait,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banqu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ost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réfectur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partout sans rendez-vous. D'accord ? À vos risques et périls. C'est-à-dire que là, vous risquez d'attendre longtemps.
当然，你也可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接去银行、邮局或省行政厅 à la préfecture.
Donc maintenant, ce qu'ils proposent dans toutes les administrations, c'est que vous preniez rendez-vous. Comme ça, vous êtes sûr, puisque vous avez téléphoné, que vous vous êtes mis d'accord avec la personne que vous voulez rencontrer, que vous serez prise en priorité. Et ceux qui n'ont pas pris rendez-vous, eh ben, attendront.
不过，有预约能让您节省很多时间。
金。Tu penses qu'en Chine, on aurait besoin d'assistants personnels?
En fait, en Chine, tu peux aller directement et attendre pour quelques minutes.
的确，在中国办事是无需预约的，你可以直接去，然后排队等候就可以了。好吧，在这件事情上，金恐怕得学会入乡随俗了。
Je vais vous dire merci.C'est gentil pour expliquer pour moi toutes les choses, je ne comprends pas. Vous êtes gentil.
Bon, bah, j'espère avoir été claire et puis vous avoir apporté des réponses.
C'est très clair et merci.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委内瑞拉今天7月30日在反对派的激烈反对下开始制宪议会投票，选举545名制宪议会成员。全国投票站当地时间早晨6点开门，马杜罗总统携夫人和多名政府领导人今天早晨在首都加拉加斯西区的一个投票站投了票。这次投票是由马杜罗总统发起的，他预测今天的制宪议会投票将会取得巨大胜利。委内瑞拉反对派呼吁 大家上街堵路，阻挡这次制宪议会选举。此前反对派已在本周三和周四举行了两天的大罢工，并在周五举行了大游行。该国反对派认为，马杜罗发动的制宪议会选举是为了修改宪法，给自己绕过议会当总统做法律铺垫。制宪议会选举产生545名议员后，将开始修改宪法，并有权解散立法机关。委内瑞拉反对派担心马杜罗政权走向全面独裁。四个月来，反对派要求马杜罗下台的示威愈演愈烈，已经有113人在各种示威暴力中丧生。此前有民调显示，超过 70% 的民众拒绝参加这场选举。美国国务院日前已经下令美国使馆家属撤离该国，法航也宣布暂停委内瑞拉航线。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两架战略轰炸机飞临韩国，与韩国和日本举行联合军演，威慑朝鲜。特朗普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作为表示失望。习近平沙场阅兵，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国13个集团军的将领名单曝光，全面调动被指意在削掉军中的山头。流亡德国的艺术家艾薇薇获颁加拿大全球公民奖。诺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继续被禁止与亲友通话。华尔街日报披露，海航集团最大股东尚未开始运营。黎巴嫩真主党攻占前基地组织一山区。德国南部夜店枪击事件造成2死4伤。委内瑞拉今天举行制宪委员会选举，反对派呼吁堵路抗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嘎密也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巴黎巴黎》。
Balade le long du canal, les escaliers des cartes postales, c'est fini. Paris, c'est décidé, je me barre. Fini le ciel gris, les matins moroses. On n'est qu'à Toulouse, les briques sont roses. Là-bas, Paris, les briques sont roses. Bouche de métro, les bateaux mouchés, la couleur de l'eau, c'est fini. Paris, je les connais trop. Ici je m'ennuie, même quand vient la nuit, on dit que ces vies s'éveillent à minuit. Là-bas, Paris, la nuit s'éveille à que je te